欢迎收听韩乔作品《念容》第十九集。在住宅大厦里，女人正在等电梯，她的手上提了个纸袋，里面装着一个大概不属于她的保温瓶。为什么是大概不属于她的呢？因为那瓶子看上去比她要老得多。旧式的瓶盖从纸袋里探出头来，活像一个老气横秋的老头。女人应该说是少妇，脸色似乎不太好，苍白的手一直不耐烦地按着电梯的键，那只手跟纸袋里的保温瓶形成了强烈对比。老式瓶盖下可以看到保温瓶一片暗红的外层，艳得像红玫瑰，沉得像干涸的血。不难想象，在瓶身上应该还描了好大一朵牡丹花。它很丑，金属外层上满是花痕和凹陷的坑洞，丑得像干瘪的老乌龟。少妇不自觉地摆了摆手，看来那保温瓶是装满的，而且重得可以。原来瓶子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装载的东西。少妇的焦急其实是怕瓶里的东西变冷变凉，那是汤水，糖水，可能瓶子里还有来自某个人的心血和汗水。在立地电视的帮助下，入行差不多九个月的张国荣渐渐有了知名度。当时香港的三家电视台竞争得相当激烈，嘉义电视发现张国荣跟立地电视签约时还未满21岁，合约的法定效力存在着灰色地带，于是便向他提出高薪挖掘的建议，希望以6000元月薪把这个颇具潜质的明日之星招揽到旗下。1000元的月薪一下子暴涨成6倍，这无疑是一个绝大的诱惑。出乎意料的是，张国荣却不太愿意离开立地电视。纵然年轻，骨子里的他其实也是一个饮水思源的人。其实我也挺喜欢留在这里的，只是薪水少了点。张国荣老实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钟景辉。挖掘的风声一传出，立地电视马上找来钟景辉跟张国荣接触，没想到爽直的他很快便无所谓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向。过了不久，张国荣在电视台里碰到高亮，从前是粤语片影星的高亮加入到立地电视之后变成了黄牌播音员兼配音员，做了很多幕前幕后的工作。喂，小子。高亮大模大样地向张国荣走来，嘴角还泛着丝丝笑意。你可好了，现在公司要给你加薪了。张国荣期待着接下来的话。2950啊。高亮向他露出一个开朗的笑容，同样的笑容随即也出现在张国荣的脸上。虽然这金额还不及嘉义电视所出的一半，但是既然比目前的薪金高出接近2倍，自己又已经下定决心留在这个电视台，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张国荣很快就跟立地电视签下了第二张合约。签约之后，张国荣趁着手头上有些宽裕，第一时间决定搬家，从广播道搬到荔湾花园去，房租是1000块钱，生活质量也是明显的提升了。差不多又到了一年一度举办亚洲歌唱比赛的时间，为了宣传这一届的比赛，立地电视派出6位议员做亲善大使，到访不同的赛区，邀请当地选拔赛的优胜者来港参加总决赛。作为上届的香港区亚军兼亲善大使之一，张国荣被派往韩国参加当地的歌唱比赛。这是他第一次到访韩国，而且还要以香港代表的身份出现在节目中。穿上一身白色西装的他还是选唱 American Pie， 但是他在台上的举手投足早已比1年前更驾轻就熟，更收放自如。 舞台对他来说早已不陌生了。任何地方，任何布置的舞台都一样。聚光灯之下，就算不是比赛，也是一个无情的战场，必须倾尽全力才能战胜观众的心，否则只有等着被淘汰的份儿。表演过后，张国荣以流利的英语接受女司仪访问，当时脸上带着腼腆笑容的他，怎会想象得到自己在10年后会在韩国以至整个亚洲红透半边天。在新一届歌唱比赛紧锣密鼓地宣传的同时，丽地电视亦开始展开电视剧集上的攻势。面对无线电视和嘉义电视的竞争，处于收视弱势的丽地电视决心启用新一代电视制作人，以剧集杀出重围。1978年的重头戏是由麦当雄监制、肖若元等人编剧的《鳄鱼泪》。这部时装长剧以揭露人性阴暗面为主轴，角色人物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剧集以半年时间筹备，有过百位演员参演，声势之浩大成为一时佳话。念容，作者韩乔，演播梁家园，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